这个我们我们这个心呐、啊，过去人讲修行的人呢、啊，这个心于大海，静于琉璃，就是说心就像虚空一样，这个人静下来，整个世界就像琉璃一样。那说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观察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们尊身呐、啊，心跟世界是对立的，只要心对立，那就妄想纷纷。所以很多人修行呢，他在心里面搞，因为在心里面搞，我们那个心呢是妄想，因为这妄想是很脆弱的，我们不借助外缘，我们的心是很难定下来的。所以我们这个打坐搞了半天，其实恍恍惚惚的，或者打妄想啦、分别了、执着啦，其实我们借用外境，你发现你心定得很快。比例来讲啊，这个有人，你看我看那个阿拉汉，那个阿拉汉坐着打坐啊，一个大树，心跟那个树，就说他坐在那个地方，跟着一个参天的大树一样。他为什么用参天的大树来比喻这个出家人？其实我们看着他的形象也似乎相似，就是说，或者一个出家人坐在那个地方，你发现他进入到一种寂静的时候，他发现一个虚空是合一的，一种寂静状态，个人感觉到了一种这个三分地啊，就是说整个虚空跟他产生一种同体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一种感觉。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一静下来，你就要感觉到虚空跟你统一的。在你感受到，就你观想一下虚空跟你合一的时候，你心里有点，你的身体突然静下来了，突然这样了，你就想这个世界就是我心念心界，它是像琉璃一样，哎，发现真的这个世界跟整个境界跟我的心都是统一起来。所以有时候我在摇身体摇一摇的时候，我在摇摇身体，感觉到世界都在摇动，也就是说你的心跟世界统一了嘛，那你的心的隔阻就非常非常的大，你觉得你的身体跟世界是一样的，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到你就知道老子为什么讲心相合一啦，这个心跟自然合一啦，这种修道的观点。所以我们讲老子孔子困的不是究竟的，但是你能够做到老子孔子这样的隔阻，你是非常了不起。也就是说我们去点他做不到，你就是说你根本，因为你一直在打妄想，所以我们不知道自然的境界，所以我们不愿意借用自然，所以老是心在晃动。学知识啊，念佛念了半天，发现一点定力都没有，在生活中呢，坐下来搞了半天，恍恍惚惚，眼睛在你转来转去，转来转出来。你怎么看有一些人打坐啊，坐在那地方，眼睛在你转，眼睛只在你转，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打妄想啊，眼睛是在你转啊，一看就根本不定，假定，假坐在那个地方，心里根本就没有。那有的那么身体虽然有一点，心里让自己不动的，心里胡思乱想，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也就是说，他不能够借用自然，把心摄起来。如果你，因为人就像大便跟黄金，我们都是想向黄金的地方走，不想在大便面的。所以我们老是没找到虚空，没找到黄金，我们觉得大便也不错啊。所以我们老是在那大便边搞来搞去。所以我们修为就是最起码的一个修行。所以我们学佛人呢，我们上次在那个宝峰寺嘛，宝峰寺一个搞艺术家的人，他那个唱歌啊，他就唱歌，就那么哼的那种歌说，哇，他那种静，他见到虚空，我就明显地感觉到他跟虚空合一了，完全跟虚空一种合一的状态，他是自然，完全是行于流水，就真觉得那个天山在流水的时候，就是他的心在流水，根本没有一个对立的我存在。他竟然就是世界的一般人都能够进入到这样境界，但是我们修行人为什么没有？就是很修行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就因为你根本就不重视，你就老是重视自己，不重视自然。就说自然它是有很大的功德，我们完全借用虚空，就反正越大的时候，我们心很震撼，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有些文字玄塔都是很厉害的，但是我们不晓得借用。 所以一辈子呢，名啊利啊色啊，然后是是非非的，就像不停的下功夫，这个好看不好看，特别是愚众，这个愚众特别这个好看的不好了，花好看花不好看，老是就是不愿意静下来跟自然合一，就是说你感受一种自然，那个弹琴的人呢，他这个当，然后自己敲，就马上就进去，那个就是一敲，就是一敲，心就空掉了。跟整个众生同为一体，这都是大丈夫之事，知道吗？超越这个，超越斤斤计较，都是大丈夫，知道吗？就是说在一轮虚空，在一轮间，就是燃香呐、啊，他这个燃香檀香的呢，他是礼拜的时候，这个跪月的时候，他心就跟那个世界合一体，他的越是恭敬，心能跟自然合一；越是不恭敬的人，自然不合一，知道吗？所以你说你有没有恭敬心？你有恭敬，有恭敬心的人是非常近的，知道吗？什么叫恭敬？一心就是恭敬，一心就是恭敬，没有一心根本不叫恭敬啊！我很恭敬呐、啊，我拿钱呐、啊，我烧香呐、啊，我这个跑到菜市场，我要买一个最好的香呐、啊，这个搞得不亦乐乎了。我告诉你，最差的香也是最恭敬心，并不是卖最好的，是你心静不静，知道吗？所以要找到这种宁静的感觉。所以世间人画画啦、写字啊、烧香啦、啊，或者弹琴啊、钢琴这些，他都可以进入到那一种境界，进入境界。所以我们学会训练这种境界，知道吗？所以像我们，确实说对我来讲的话，我已经训练喜欢了。我到公园里走路，在大街上走路，我在大厅里站着的那方，我都是进入那一种状态，时刻都在训练。所以很多人讲他这个弹琴的境界，我就知道了他是什么，他的心态当时是什么样的状态。但一般的讲，我感受不到他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要训练自己，要把自己的心呢、啊，要瞬间进入这个自然，把你心量打开。那说静于流离，是非就没有了；心于虚空，那说我跟对立就没有了，就是我跟世界不要对立。他说所有的世界的色声香味触法都像琉璃里面的颜色一样，就是大海里面就像琉璃里面的很多的颜色，你会辨别哪个颜色好哪个颜色坏的，不打妄想吗？就是你管它好坏干嘛，你就是把静下来，就像外面你看到这个世界就像一个琉璃的球一样，然后里面有很多青色的、黄色的、蓝的、雨的啊，这个有头不好看的，有好看的，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琉璃里的一个颜色而已，一个颜色，就像那个山石头巴一样，就是说很多这样的这个啊树的、很的，有黄色的、有波色的，有种种颜色，这才漂亮啊！不然的话，什么叫漂亮呢？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知道吗？因为大势至菩萨，这个菩萨两个字叫觉有情。觉有情，什么叫觉有情？我们开始就问我说，什么叫？我说善好大帝有没有情？善好大帝有没有情？当然有情了，没有情，那你怎么会感觉到呢？你现在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是在我现在看到这个房子，你说房子有没有情？虽然说没有情的话，就没有我啊，因为这就是我的情啊，知道吗？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情，知道吗？你情商高，这里面都是非常美，你情商很低，这个世界很丑陋的，知道吗？觉得那个人老是烦恼，他情商太低了，就这个样子。情商美的人，他说再不好的东西他说很美，这叫情商高。字太高就是讲理，讲理啊，你叫我好叫我坏，或者说我叫你好叫你坏，他说我俩太讲理了，这叫情商低。还有一个叫什么上啊？智商高，智商再高就是方块，知道吗？一块一块，什么叫智商高？愚众不应该智商，不应该情商高才对呀、啊，是不是？那说智商，你就仅仅记住，常常烦恼的人一定是情商低、智商高；常常这个讲理的人，就是说常常你像我就是情商高，知道吧？就是再不美的，在我面前都是很美。所以你在我们面前不要繁殖，因为我就把你变得很美很美。你在我面前发脾气啊、生气啊，我觉得你很美，因为在我心中你远远是很美的，因为我情商高，知道吗？所以情商远远，如果你在世间想快乐一点、幸福一点，你就多训练自己的这个情商， 不要老在自上，自上就是放宽，给人家带来很多的烦恼和放宽。在家里面谈恋爱，怎么谈恋爱呢？知道吗？讲道理，讲着把女朋友一个一个的给搞跑掉，谈一个失败一个，谈一个一个失败一个。为什么？因为你智商太高了，情商太低。所以在家里面一定要讲情商。你在家里面搞智商的话，讲道理，我告诉你，十个家里九个叫散掉。所以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一定是讲情商高的地方。所以你就是说，你什么都不懂，但是你情商很高，你都是很赞美对方，就是赞美对方，鼓励对方，帮助对方，觉得对方都是就是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帮助他，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样你就情商高，知道吗？所以你在一个在寺庙你情商高的话，你就会不会给人家带来烦恼。你在朋友之间情商高的话，所有人都会包容，都非常包容。所以情商高的人是这个时代一定要情商，因为大家有饭吃有衣，或者谁也不抢你的，你也不抢我了，现在不训练情商还太合适，是吧？你想过去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要把你衣服拿过来，把你饭拿过来，把你房子拿过来，那我说我不智商高的话我就没饭吃啊，是吧？我必须要智商高。在这个年代我们还训练智商干嘛？要训练情商嘛，知道吗？所以我们大脑子是两边球，知道吧？一边是智商，一边是情商。所以你觉得你的这个情商很低的话，可以训练这个手啊，或者你智商高可以训练这个手啊，它可以慢慢的训练，慢慢训练就训练过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大法是说，这个怎么样的训练自己的智商和情商，就是说阿弥陀佛啊，执着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就是训练智商，知道吗？然后你想阿弥陀无量光啊，无量寿啊，无量道，这就是情商，就是因为你想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它会遍一切处，所有的尊生都是无量寿，所有众生都是法界，都是无量光，所有诸境界都是阿弥陀无量大悲，这就是情商，知道吗？然后你执着，执着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一切法门都不能解脱，就执念阿弥陀佛，这样的人就是智商，智商高了以后会给人家带来烦恼，人家是修禅的人，叫人家念阿弥陀佛就是烦恼了，情商高的人没有关系，都在无量寿中，都在无量光中，这就情商高了，这情商是美的。所以呢，我们一个情商高的人，你的境界就是说情与无情同源俊智，不管是有情是无情，它都是一种智慧，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心中的智慧，外面的境界就是我们的智慧，它就是我们的心，知道吗？你说它无情，你说它有情，然后无情却有情，那个花吗？它不够，如果没有我花也不存在，没有花我也不存在，就是没有世界怎么会有我呢？没有我也没有世界，我跟世界同体的。所以这个世界有没有情，它是有情的，因为我就是它的有情，知道吗？所以你看到观的话，就是说你要紧紧记住，不管任何一个世界都是你情的世界，知道吗？都是世界。一般人把情就是说男女谈恋爱啊，这个叫情，不是这个，只要有喜爱悲乐，只有好坏善恶，都叫情。你觉得喜欢不喜欢，只要有野兽出来都叫情，知道吗？所以人活在情的世界里面，人活在情的世界里面，就是说我们了解世界即是心的时候叫觉有情，不了解这个世界是心的时候就对立，就对立啊，就是觉得我喜欢我就要，我不喜欢就不要，然后你把外面的无情跟你的友情对立了，那是无知，那是没有觉悟，知道？觉悟的人世界跟你是一体的，那你以后回家去怎么做你就知道了，那就是我请的世界，然后看了爸爸妈妈儿子，那你是怎么去对峙呢？我是觉有情，我了解就是我的心啊，我提高境界就可以了，我何必在乎你的是是非非呢？不要管人家的是非，你提高你的境界就可以了。所以你走在大地里面，走在虚空里面，走在外面任何一个地方，不管走到哪里，你到山里面去，你都会很静很静很安静，你就不会去到处寻找什么，你觉得任何一个地方在你心中，因为你心境界高了，就是我心了，他说就是我的情了，那一草一木都是我的情了，就是说你看到外面的这个小草，那都是我的心啊，都是我的情啊。他说情与无情同源俊智，既然无情我有情啊，因为我有情他就有情啊，是不是？那就有情了。 也是有情众生呢。所以那个常常归元就比较小草皆有生命嘛，就是说这个我们爱护小草嘛，爱护小草与爱与生命嘛，就是说我们坐它的底下，要为什么我们采草也不能采呢，是吧？就是说过去大厨房你要吃菜的话，菜心都不要吃，为什么？因为菜心它还是不忍心，不忍就过去啊，就是看到这个菜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心呐、都不忍吃它，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情，就是说但那个菜它是有情在我心中，但是这个菜呢，吃菜心伤害他的身边的时候，好像伤害自己感觉，这是一种善良，知道吗？并不是那菜不能吃，那是一种善良。比如说你小孩子，他就把菜叶拼命扒下来，他就是不把菜心给你了，就善心比较左的人嘛，就不谈。你要扯他的时候，他哎不要搞不要搞，才死，他就把话头一撇掉，他就感觉到他死掉了。所以呢，他就不肯不忍心把这个花心给灭掉，为什么呢？因为他感觉到跟他的生命是同体的感觉。一般小孩子他有生根比较足的人，他就是不忍，他有不忍同心啊，他有这种体出来。人大了以后说白菜是自己吃的，拿下来，然后这个花很美，拿下来插在自己头上，然后呢，然后放回家就插在自己家里，都这样干。小孩子也不知道，他觉得花很美的时候，他就不准搞，他就要保护他。他感觉他有生命，就这样的，就童心，他就是这么善良。就说我们要把这种很纯善的这种心给他挖出来，就叫童心。所以呢，菩萨，所以这个菩萨叫觉有情，也叫有情觉，就是说这个觉悟有情的众生啊。其实呢，一个觉悟有情的众生跟没有觉悟的有情的众生，就是生命跟法界通过一体。这叫觉有情，法界跟心对立了，叫做这种说是凡夫啊，就凡夫圣人他是一体的，而一体的概念叫做菩提萨多。我们有一些话了，就是说菩提萨多叫菩萨，菩萨这两个字是鸠摩罗什这个发明的。那说这个当时在印度叫菩提萨多，菩萨这两个字在我们在中国修大乘佛法的时候都叫菩提萨多，知道叫菩提萨多法门，叫菩萨法门，知道吗？叫大乘法，就是大乘法其实就是菩萨两个字。那说听到菩萨这两个字，你心都应该要感动，都应该感动。就像你说杀人这两个字，你马上就会跑，是吧？烦恼你心中马上就有烦恼，快乐开心你心中马上就有正能量出来。像菩萨我们发现都没有反应，为什么？因为你对菩提萨多根本就不懂，是吧？对菩萨，在我们认识中呢，菩萨就是一个人的名字，是吧？啊，那是菩萨，就是这样的。所以呢，除了这两个字，我们心里感觉之外，别的没什么反应。但是菩提萨是大乘的佛法，叫做菩提萨多，知道吗？菩提，我修的是菩提萨多法门，我修的是大乘佛法，叫菩萨。这个观世音菩萨肯定他就表示他在修大乘的佛法。至于菩提萨多，菩提萨多翻译中国文是什么呢？菩提叫心空，萨多叫法空。心空是指一切法之体，法空呢是一切法之相，就是说体之相为法空，相之体叫心空。一切相的体就是我们的一个心，他说这个心呢是代表佛，就是说菩提者心空，就是佛的意思。萨多法宽，就是尊生的意思。菩提萨多就是我的发心，这个发心叫心的意思，就心佛尊生三无差别。就是说你要读到菩提萨多这四个字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心佛尊生三无差别的这个意思。那心跟佛跟尊生没有任何差别。那我们叫心，尊生是指相，佛是指体，叫心相体。心结这一念用，就是我心结在跟这个念头，在跟着念头心犯，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叫什么？心空，一切法空叫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说上求佛道，一切法自性空嘛，叫上求佛道。而这个一切空现一切法安住一切众生，叫下化众生。就是说菩萨呢，上求佛道，了解一切法无自性， 一切法没有自性，即是空，明白吗？那叫善巧。他说菩萨修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干什么要修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呢？因为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这个是法，善可以成佛，善可以度众生，就是你持戒，为什么呢？一切法自性空啊，我不知持戒忍于精进呢，他的体自性空，不能舍出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因为六道波罗蜜就包含十波罗蜜慈悲喜舍，这一切法，这一切法本自性空，就是心，就是我心里发出来了心，心现一切法，我众生呢就是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就是众生，众生在菩萨心中是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利益众生，长时间利益众生，众生没有我所得，所以菩萨达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所得相，修戒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当你发了大菩萨心，修菩萨、修菩提萨多的时候，就是说，其实是念念之间在供养诸佛，念念之间供养。为什么呢？一切众生是我六道波罗蜜慈悲心的，除此之外根本没有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我的心，那就众生是我的心，众生是我的心，众生是我的心，而这个众生是没有自性，就是佛。所以呢，以众生心供养诸佛，就是以六道波罗蜜慈悲心舍供养诸佛。因为这个自性空就是供养，比如说比例来讲，这个大型宝殿供养虚空，你在虚空里面做了个大型宝殿干什么？供养虚空，对吧？因为虚空就是佛，大型宝殿就是法，这个法就是众生。能以大圆宝殿供养佛，需要有助理吗？根本没有任何助理啊！所以在新六道波罗蜜慈悲心舍，这个就是在供养佛，因为佛就在那个里面，众生也在那个里面，所以在里面也不离众生，也不离佛。所以我在新六道波罗蜜慈悲心舍，这个当下的体就是菩提萨多，就是十方诸佛，就是十方众生，就十方众生在这里面，十方诸佛也在里面，而功德也在六道波罗蜜，所有诸佛过头庄严都是以六道波罗蜜慈悲心舍圆满所成就的。所以他持咒的时候叫愿力，叫过头，就释放过头，释放功德尽在六道波罗蜜慈悲心舍之中。因为我在，因为你认为一个我在行六道波罗蜜，那就错了，根本没有我，因为众生就是六道波罗蜜慈悲心舍。但我行六道波罗蜜慈悲心舍之时，就跟功德相应之时，实在是没有一个独立的众生空的，因为众生没有自性啊，众生哪有自性呢？众生就要法空啊，是不是？法空，所以法空就是六道波罗蜜慈悲心，哪有众生空的？所以你在此世界行六道波罗蜜慈悲心者，了解这个当下的体就是供养诸佛，当下的体就是下化众生，当下的体就是菩提心，就具足了。所以呢，不管是唯前的六道波罗蜜慈悲心者，都是跟这个功德啊，跟十方诸佛过头是相应的，跟十方诸佛心相应的。因为唯前的法它也是自性空啊，就跟诸佛心相应的。那唯前的法那也是跟诸圣相，诸圣相的十方过头，十方诸佛、十方过头、十方尊身尽在这一念之中。所以唯前就是一切法，就是唯前法，就是一尘变法界，法界应一尘，就是一尘在法界，法界就是一尘的法。所以对当下的六道波罗升起无上的信心，这就是华严经里讲唯尘世界都是佛陀所成就，就是说你要这个成就世间品里面，就是说世间所有的法，就是法都是佛在成就，就是你在成就这个在世间里面啊升起大信心的时候就不可思议。所以这里面啊就是菩萨这个概，认识这个菩萨的两个字啊，菩提萨多，菩提萨多。所以这个两个字就是法门，你看这两个字就是叫菩提萨多。因为人家问你修什么，我修菩提萨多。菩提萨多什么？上供养诸佛，下化下化度众生。那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六道波罗蜜慈悲心舍，唯且即尽为来际，就是说尽为来际，这样一个众生没有斗，那你菩萨多一定在，是吧？因为菩提就是萨多，萨多就是菩提。如果没有尊生的萨多没有了，菩提还在，是不是？菩提就是觉得大家都成佛了，但是有一个尊生出来，萨多就自然而出，是吧？所以普贤菩萨尽未来际，有一个尊生没有斗的话，他普贤菩萨他这个虚空无尽啊，这个愿无尽， 所以它是无尽的，因为只要有菩提就有沙多，沙多就是众生无尽，菩提就是这个愿无尽。所以一个众生没有动，你的沙多一定在，因为沙多就在菩提里，菩提就在沙多里面，就是一切法归，就是自性本来具备六道波罗蜜嘛，就是不修它它也在，它本来就是六道波罗蜜慈悲喜宝的圆满相，就像诸佛过头请转眼的这个过头，它都是成这样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呢反复呢，反复它是迁移的，比例来讲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就是说这个到了极乐世界过头转眼七宝池八功德水功德都是随身而走的，你走到哪个地方它跟到哪个地方。那我们在持世界就不一样，持世界我们因为我们有分段生死嘛，有妄想，以妄想为主嘛，所以走到东边西边就丢掉了，走到西边东边就丢掉了，所以我们走到无量寿时成年寿就丢掉了，走到成年寿无量寿时就丢了，我们没办法互相合应。但是你看这个波罗智慧开了就没有任何障碍，因为六道波罗蜜不会因为你走了它死掉了。对你来讲，我在无量寿时或者在南昌在北京在某一个地方它也是六道波罗蜜，难道我在这个地方不是六道波罗蜜？因为六道波罗蜜如果你懂得这个智慧了，六道波罗蜜长时间跟随着你，你走到哪个地方跟到哪个地方无处不在。但是呢尊生的这一，我们尊生为什么没分段呢？给他分段了，就是说念佛堂修行的时候叫修行，下了地以后就不修行了，看到没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心里面还悟到了一点道理，下地以后的话容我思维全出来了，是吧？就是说你这个法不会跟着你走，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观想住嘛，你不以菩提心，不以菩提萨多住嘛，所以菩提萨多这个整词的这个名字非常重要，要不断念它，南无菩提萨多，南无菩提萨多，就应该这样念的，南无菩萨，南无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你要常常念才行啊。那南无观，南无大势至，南无大势至菩萨，知道吗？因为大势至，大势至就是体相用嘛，是吧？用就是尊生的心嘛，相就是法界嘛，体就是大嘛，就是、大势至，是吧？因为体相用，一个是佛，一个是这个发心。心一个是做一下，就是我们现前念的那南无大势至，南无大势至菩萨叫菩提萨埵，是吧？南无观，观就是现前一念，势至就是法界是音声，就是个音声，实在是没有我相人相，就是这样说，就是个音声，就是一个法，是一个真空妙有的法。所以呢闹出来就是有苦音、乐音好音、坏音、比丘尼的声音这个比丘的声音、男音、女音、出家音、在家音、修道音，还有见声妙法音，种种音都是音声嘛，那真空妙有的嘛。但是呢就是说这苦的音、乐的音，我们苦的就是我们真正法呢，苦的音我就不开心，乐的音我就很开心男的音我就不开心，女的音我就开心，喜欢的音我就开心，不喜欢的音我就开心，老是在这上面被这个音声绊你，因为我们不会观世音嘛，不会观世音，你就念什么？你就念你无明，念你分别，念你的执着。所以取跟舍得失分别，然后无明。那说南无观世音啊，观就是你念，是就是法界出现的种种音声，这些音声都是心中真空妙有的音声，是吧？虽然有苦有乐，这些音声都是我心的音声而已，是你的分别而已，是吧？所以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应该这样念，这样念念相续，念念相续。就是说你这样的就不可思议，我们对法师讲就是说如果你这样的念一上年会对什么什么样的境界，知道吗？就是说你要这样的念南无观世音，就是南无观世音，念慢一点，不要念得太快，南无观等一下，是等一下，音菩萨，南无大是音，后来一念大势至菩萨，就是说你这样稍微念，我们不要强调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就那个声音，要念的呢慢一点啊，这样慢一点，稍微带一点观想，以法性的心来观察。那堕什么呢？堕无明，堕分别执着，因为法界是它是平等的，我们有分别心。那说这个平等堕什么？堕分别心。那说你现前这一念是大，就堕你的无明心，是吧？他说这个智落在一念之中，就堕执着心嘛， 堕无明，堕伏灭，都说堕无明，堕就断五蕴了，堕了你的无明，五蕴就断了，是吧？堕分别心，堕分别心就堕法界心了，变成一真法界，堕无明，成就法身了。就是说断执着，断执着就无量化身，无量解脱啊，无量自在，你就成就化身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念念能断无明分别执着，能念念之间能成就法身，抱着一个化身。所以念念阿弥陀佛呢，阿弥陀，阿是提，弥是法，陀是境界，阿弥陀念南无阿法身，弥报身，陀化身。所以法报化身，断无明，断分别，断执着，念念断无明，断念断分别，念念断执着，是吧？所以我们忽暗忽明，就是这样讲的，我心里明亮了，然后我念念相续，当然是不可思议。所以呢，今天在这个念佛堂里念念呢，也是这样的。然后出门以后，他就不是这样的。或者有的人呢，念念念念，他这个关照没有了，就是说关照又迷了，是吧？所以我们这样啊，我们老是在，就是说法本来是让我们念念念阿弥陀佛，就是念念觉而已。但是我们念念呢，慢慢慢慢的又在乎了，在乎无明，因为习惯了嘛。习惯，我们习惯了无明分别执着的这种生活，这样。因为无明分别执着，就是我们一个呢，就把佛当作抽象的佛法，就是佛在西方极乐世界看不见。我们念阿弥陀阿弥陀佛，我还是写个钞票啊，是不是？是那个儿子啊、孙子啊，你觉得那个好啊？就是说对阿弥陀佛没有真实的感情啊、念念之间呢，就执着，你就不会在乎这个陀子。所以呢，这个东西追求习惯了以后，想改变很难。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觉悟过来？所以不管是大势至观世音阿弥陀，反正这三个字虽然字不一样，其实大同小异，这是法门不一样。你修大势至法门，真往是西方极乐世界；你修观世音菩萨，真能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修阿弥陀佛，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说修那个，因为这个法门都是跟佛是相，大乘佛法都是跟菩提萨埵是直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都是菩提心。你说哪个菩提心相应者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上品往生，知道吗？菩提心，如果你见到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了解菩提心以后，都是上品往生，不然的话就到胎生。所以我这句话讲了以后，昨天德源法师说，现在人基本上都到胎生去了，我终于生了一口气。我生怕别人说念佛到胎生，可能会给别人家有错误的见解。原来真谛他也是这样的见解。也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念佛都跑到胎生里面去了，为什么不能到胎生呢？就是我们不知道菩提心，因为不知道菩提心，就是一切法就是对立的，知道吗？所以如果你真正了解菩提心，一切法都跟菩提心相应，知道吗？所以这个名字就是整持法。所以听到观世音菩萨，听到大乘都是非常欢喜的，我不是排斥的，我不是不满的。他这个法显出来的是菩提心，然后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一通会通嘛，一个法门通了，一通就百通。为什么讲一自在一切自在呢？你说一自在，这个自在那个不自在，一解脱这个解脱那个不解脱，一清净这个清净那个不清净，那修什么佛法呢？就是说一个法通了，是所有法都通了，是吧？什么大梵观啊，这个转转都是这么一个体，知道吗？所以这个菩萨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菩萨叫菩提萨多，以后多念一念啊，就知道了。所以拿着书一看，大势至菩萨，把书放下来，我解脱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势至菩提萨多就现前了。就是说，很多人就是一念之间，知道不是看书好，等待很多的记笔记啊，没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字两个字，过去走师门开悟就在一个字两个字，就是觉得一件小小的事情，人家上厕所都可以开悟，对吧？人家挖地拿个锄头，挖下地那个石头蹦起来，蹦起来就打在那个石头上面，是不是？他一直在参一个问题，没参就，后来这个石头啪的一下把心就打开来了，忽然大悟啊！就是说，人家挖地的时候都可以开悟。人家切猪肉的时候都可以开悟，比如说这个猪肉啦，这个我要一个肥的，我要筋的，我要肥的，我要筋的。后来那个杀猪的拿一把刀在地下插了一下，哪一块肉不是猪身上的？那个参禅的参和尚正好走到边个去，他是正好插到那个地方，一下子把他心就打开，拿一下就开悟了啊！他开悟的境界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最起码就是说 杀猪的也可以让他开悟。就是说佛经里面那么多好的就这些文字整词发的这些整摆在你的眼前，你不愿意开悟，因为不这样搞，你因为不参究他们，就说任何一件事情你参究久了一定会得灵感，知道吗？我讲阿弥陀佛为什么讲那么广，因为我讲阿弥陀佛讲的时间太长了，讲出灵感出来了，我心已经跟阿弥陀佛开显在一起处了，知道吗？也就是说参禅你参究它，你不能够今天参究一下明天喝茶啦玩啦这个，因为你把佛丢得远远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大部分都不参究，就是我日夜沉浸，我晚上半夜我都不会睡觉了。你看我一般文章我都是11点钟发出来，看到没有，我在11点钟还在搞文字呢，这样所以大家呼着打呼呼睡觉，然后在看电视，我还在写文字，然后在写文章呢。你想一想，如果我要是不这样的去参究他，我会这样的吗？就算我不是无缘无故的就这么会讲，是因为我一直在参究他，知道？所以大家不能够浪费那些时间啊，什么花啦、什么碗啦，到处搞搞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你讲？所以因为你把很多的时间浪费在那个毫无意义的上面去了，不愿意把心聚在法上安住，知道吗？就是说虽然我不是走私，但是我很用心，是吧？他说走私你可以观察一下，他们修行真是不得了，他是念念之间。所以来我法师一句话一件事情让我自己感慨，什么叫走私？他就搬了拜垫子忘记了念头，他就是搬拜垫子，然后拜垫忘记搬了念头丢掉了，他把那个拜垫搬回来再起来搬，我忽然看到什么叫走私？走私就念念不忘，他叫走私，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所以我这时候才承认走失，我知道了一种或者我们这印光大师啊，这个啊善道大师这些走失，为什么叫走失？他是念念不忘了。后来我就回忆我自己身上了，哎呀，我不能够念念不忘，我一出去我可能就会忘记，或者说跟人家讲话啦，或者看到花很美在外拍照都忘记了，原来我不是走失，就因为我常常忘记了，知道？所以就是说走失就是念念不忘的一个人，知道吗？所以虚云老和尚或者是一代大德，他在法性，我们悟到这个道理很简单的，如果讲这个道理大家听得懂，马上就能听得懂，你能不能就说大家个个从理上讲个个都是六祖大师，没有没有的，但在事上讲个个都是凡夫。你跟六祖大师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六祖大师是念念相续，而你呢念念忘失，你跟他的区别在这个地方，并不是理上有问题，是事上有问题。所以我们不在于等得到多少道理，是要看你在事上能不能念念相续，念念相续。我们最起码的手上拿个念佛珠在外面晓得念佛，所以我一下地到外面去我都要拿个念佛珠在外面找。为什么？你说我大和尚出家这么多年了还有念佛珠念佛吗？但我要念念不忘了，我这念佛珠拿个佛珠我忘记了，八成念佛了。我发现拿着佛珠在手上呢，一出门到外面去，忘记了念佛的时候手上还在念佛，一下子把你拉回来晓得念佛，所以手上最好还是拿个佛珠，每次走到哪个地方手上晓得念佛，最起码的可以把你拉回来，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手上什么都没有，你凭什么你能够回到 念佛那个地方，或者是观照？你念佛都不念了还观照，观照根本不存在，知道吗？所以你骗了，你拿了一点钱或者在庙做多大的功德，但是你骗不了我的，因为我自己感觉到我把佛珠丢掉以后出去走路很长时间把佛给丢掉了，把佛丢掉了，我相信你们也做不到，知道吗？所以把个念佛在手上在路上呢，最起码会提醒你念佛，知道吗？所以你给人买个你觉得那个佛珠不好，可以在网上购一个很好的佛珠，让你念念不舍喜欢，首先对这个佛珠要喜欢，那么见了一个人送给你吧，师父好不容易送一个念佛珠给你，然后你转身就送给别人，还觉得你很伟大，是不是？你觉得我好伟大，我佛珠又送给别人了，那你念佛珠怎么办？人家拿念佛珠拿回家就不一定念佛，不知道丢在哪里，那你怎么办？所以要搞一个好佛珠，自己喜欢的佛珠，不能送给别人，知道吗？要自己喜欢，就这样，然后不断的增加感情，然后这个佛珠念念走了，我一个佛珠我离开身体一下子我就到处找，我的佛珠呢？我说因为我喜欢那个佛珠， 我已经跟他产生了感情了，所以我不想这个付出，所以我到新疆那边跑了，已经走了那个小付出其实两块钱三块钱都能卖得到，但是我真的对他产生了感情。那以后呢，我就走了一丝无力了，我还赶回来，非要把那个珠子找到，就是非要把那个珠子，就是大和尚，我就去他三四年了，对那个佛珠还那么执着，因为我觉得这个佛珠对我很重要，就是因为它可以提醒我念佛，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不要随便把自己喜欢的佛珠送给别人，是吧？就是说关于到你的慧命法身，因为你做好事是好事，但是你说能舍，把你的慧命也给舍掉了。因为我们现在反复做不到完全死，就是说你还是保护一下自己，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所以这个菩萨这两个字在我们心目中要感到它是一个我生命中说法的愿所去向，因为我修的叫菩提萨埵法门，菩提萨埵法门，知道吗？就是说看到菩萨两个字，你心里面就会就会有很深刻的感觉，菩提萨埵。后面讲念佛，念佛，净土法门的特色就是念佛了，对吧？念，我们现在这个念啊，佛就是佛号，佛号跟念是一体的。我们一般人认为是对立的，对立是错误的。只要是对立，就是分别心和无明心，就是说我们跟佛号了对立了，那一定是无明和分别。但是佛号跟你的念是一不是二的时候，这个叫做觉知，也叫觉性，这个叫做法性。那说佛号是叫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不离不弃的。比例来讲，木头这个桌子它叫佛性，叫法性桌子。什么叫法性呢？就是一个文字啊、相貌啦、青黄赤白啦，它都叫法性。法性体空，它体是空的，才能够容纳一切众生。所有众生念阿弥陀都能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因为它法空。因为他法也不空的话，他不能够容纳一切众生，知道吗？所以你要说这个桌子的形状它是空性的，但是呢不能离开木头，木头就是佛性，就是我们念，知道？这个佛性跟法性，因为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已经跟我们修成为一体了，佛陀的法身是一体的，报身一体，化身都是一体的。因为我们现在每一念都不离开无量寿，因为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本心法藏比丘，法藏比丘就是法界藏身，法界藏身其实就是如来藏，就叫藏身，就是藏在里面的藏身叫法藏，法界藏身，法界藏身说法的愿，说法的愿。所以呢我们现在发愿呢是无安心，不是法性，不是法意，不是真心在发愿，我法藏比丘是真心，这个真心呢是一体的，知道？就是说法藏比丘就是我们的真心，发了一个愿叫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弯心呢，弯心是没有自信的，是没有自信就弯，不可得，瞬间就过去了。早上吃稀饭那也叫弯心昨天今天明天都是弯心。我们是以弯心，弯心发的愿都是无明，所以无明照的是法界，然后照的是分别心。所以呢，你不管怎么去修行，你都在无明分别执着里面。所以呢，阿弥陀佛呢，他是以我们的真心发的愿成就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你这个用弯心念阿弥陀佛，弯心念阿弥陀佛就皈依阿弥陀佛，就是弯心归真心，真心成弯心，就是说我弯心归心归真心，你弯心就变为真心了，是吧？你念南无阿弥陀佛，比如说南无是非，南无恶，你要皈依恶，皈依嫉妒心，皈依贪嗔痴的心，你也在皈依，知道？人活在一辈子都在皈依，你皈依什么了？你皈依恶了，皈依贪嗔痴，皈依金钱，皈依儿女了，皈依爸爸妈妈了，你皈依那些东西，你皈依那些东西，你的心就可以成就那些东西，知道吗？为什么你造恶可以到地狱？那个地狱也是你皈依恶，证明了恶跟你是一体的。不然的话怎么会堕到地狱呢？如果我是我，恶是恶的话，那就恶到了地狱，我就不会到地狱啊。那你为什么跑到地狱下去呢？因为那个恶跟你那个念头是一体的，所以念恶的时候恶就会出现出来，念善的时候善就出来，念人就人出来，你要念阿弥陀佛那就阿弥陀佛出来，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为什么你现在要知道 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把你救到西方极乐的观点呢，那是方便说。其实呢，你念了阿弥陀佛，你这个念就变成阿弥陀佛了，因为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在你真心上，所以你念阿弥陀佛，你就是阿弥陀佛。现在我们要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如果你要认为跟阿弥陀佛对立的，阿弥陀佛把我救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那你一定是遍地一尘，你不了解般若，知道吗？如果你了解，你念的阿弥陀佛那个念跟阿弥陀佛是一体的，这叫般若，这个叫圣意，知道？这个叫做菩提萨埵，心空跟法空是同时显现出来的。你要等到念佛的这个瞬间的这个意思叫圣意心、般若心、这个实相心、真如心、自成心、身心、广心，都在这一刹那之间。如果你念阿弥陀佛对立的，那你就到遍地一尘。因为我阿弥陀，所以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你要了解这个念无内无外，这个念就是，这个念就是。那你就这个平时要念地狱，你就知道哦，我念恶为什么到地狱？因为我在念恶，这个恶跟我念是一体的，它也是一体的，知道吗？它也是学成一体。你说我念恶，我念那个，但是你心是善的，你心是善的，跟恶相应。你跟他对立了，是吧？对立，但是不一定都地狱啊。就是说，你嘴巴上念恶，你心是善的，所以这个人不可能到地狱，知道吗？为什么呢？你心跟他对立了，你心要跟那个恶完全相应了，就是说，为什么叫戒体，知道吗？戒体就是说，你做恶的时候跟恶，它是纯恶了，知道吗？纯恶你不堕地狱才怪呢。如果你念的恶，达到就是恨到骨子里面去了的感觉，知道吗？恨到骨子里是个就绝对会堕地狱。就说虽然我骂你，但是我心是善的，像我打孩子一样。我虽然打他，但是我心都很痛。为什么呢？我希望他听话，因为你爱他的。这个心态的话，你这个虽然你行为上是恶相，但你心呢是善的，跟他是对立的，所以你不会堕地狱。所以那个母亲嘛，爱自己的孩子。孩子掉到水里淹死了，他也跳下去淹死了。他说，但是孩子掉到地下，他不一定能到天上去。但是母亲掉到水里去了，他可以上到天上去。为什么呢？母亲跳到水里把自己淹死了，只是恶，是吧？但是呢，他心是善的，可以到天堂，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外在的恶没关系，但是我心一定要善，是吧？心一定要慈悲。那我们在我们修行过程中呢？我们修佛法的过程中，我们心都变得很善。平常来讲，皈依三宝啦，我做善事啊，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知道？训练我们的善心。虽然在外面可能会有杀生的危险，但是你心是善的，我不忍心杀了。平常来讲，你家里爸爸妈妈、你媳妇回来了要喝酒，但是你心里面，哎呀，我要喝酒怎么办呢？但是逼着我要喝酒，我又没办法了，就喝了。但是心中一点恶念都没有。或者说被强迫的，因为你心跟他是对立的，不可能跟他一起下去。如果你又想喝酒，然后呢人家一叫你喝酒，然后你跟酒混一体了，那就直接下去，知道吗？这里面是有轻有重的，知道吗？由于恶业很重，是由于跟他达到同体了，就说达到同体，你跟阿弥陀佛同善可以到天堂。如果阿弥陀佛不同善的话，就是念阿弥陀佛达到阿弥陀佛同善，那你就到上品往生。如果你要念阿弥陀佛，心里面嘴巴念阿弥陀佛，心里还在怀疑啊，假的我在念了，还有我心里以我的这个心态，那我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就很低，就是堕地狱很深，在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很高，就是说堕地狱跟登天堂是一样的，知道吗？到极乐世界观点是一样的，这个是一个是恶，一个是善，一个是佛的境界，一个是地狱还是阿鼻地狱的境界，所以恨人。我们在贪嗔痴慢疑啊，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呢，恨人不能恨得太彻底了，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心要给人家一个空间，就是说心里面觉得我们怎么讲呢？就是说做事，社会上讲就做事不能做绝了，就是恨人不能恨绝了，就对别人家真要留一个慈悲心出来，知道吗？所以在这个世界来讲，所以这个我们了解念佛。那念佛的方法有很多种啊！现在我们讲的念佛的方法，就是念佛有四相念，就我们传承的来讲的，就有四相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啊，持名念佛，有四种念佛。我过去学了有四五种念佛，这个念佛方法大家都可能 很多人都看过。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念佛、持名念佛、观想念佛、观下念佛，它之间有没有这个分割？其实我过去讲过，就是说思想念佛，先要有思想念佛，才有观想念佛。有观想念佛，就有观下念佛；有观下念佛，就有持名念佛。持名一见即知道，前面我讲完以后，大家都具备了这个念佛的心，然后在后面持名。持名是一个什么东西，知道吗？我打个比例来讲，什么叫思想念佛？你现在看到我，其实根本没有你的，也没有我的，它就是一个念头，这个叫做实相。就说他有了思相以后呢，就观想他的鼻子、他的眼睛头、耳朵也观想清楚，他是这个形状，你就不会忘记了吧？就是这观相念佛呢，叫观想念佛，然后放在一块成为一个形状，这叫观想念佛。然后观想念佛不能念，你要念师父，你要念鼻子啊，念耳朵还是念嘴巴念的，你不知道怎么念。你这个时候呢，就像你有七八个脚一样，你不知道哪个脚开始着落一样。就说这怎么办了？我做哪个脚？就是说你这种不知道如何念法，就是不知道怎么念了。这个时候一个整持法叫做念佛名，就是念佛名是来自于呢四相念佛、观想念佛、观下念佛到持名念佛，它一路过来的。不能够说，我现在只要修持名念佛，别的我就不要了，那就危险，知道吗？你没有前面的四相念佛、观想念佛，你佛号都不知道什么样。佛号到底有多大的功德？佛号阿弥陀佛到底是什么形状？这个阿弥陀佛到底有没有都找不清楚。那你念佛能够决定吗？其实很多人讲老是念佛，这老是两个字啊，不是一般人的老。你说世间反复怎么老是？你看小孩子掉到水里会怎么样？我们大人掉到水里，因为我知道我掉到水，我只要翻身我自己飘起来了，是不是？因为我会呀，我翻身我会。那我掉到水里去，我就很快我就会爬起来。但是对，因为我很老实，我知道法性的问题嘛。那小孩子掉到水里，不是啊，那就拼命挖，还是这样，他不会老实的。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反复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老实，不讲道理，不讲清楚，他会老实吗？你说会老实吗？就像那个街上那个乞丐啊什么的呀，你说。他很老实啊，这个你叫他念阿弥陀佛就念阿弥陀佛，其实不是这样的。他念到一定的时候，他不老实的心全部出来。真理，老实这两个字不是我们想象的，说老太婆老实念佛，四个老太婆、九个老太婆都不会认真的念佛。我告诉你，不信你跟着他看看，他不念儿子就念孙子，不能念佛就不停的打妄想，他一辈子的儿子、孙子很多很多的东西，他放不下了。你说你这个老人出来站在看看，你老实念佛吗？他不会老是念佛，一个人老是念佛是对于法上面有一个认同，法上不认同不会老实，是所有的讲法都是为了我们老实念佛，知道吗？就是说他目的讲法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老实念佛，就是说一个老实念佛没有关系，干嘛要讲法呢？就是说法也不要听了，什么思想念佛、观想念佛，那什么叫思想念佛呢？什么叫思想念佛呢？就是说我们讲，因为我们从法性来讲就是自信嘛，你说法藏比丘搞清楚了以后的话，就是实相，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阿弥陀佛，就是一真如嘛。我们在那个师地菩萨来讲，到最后面到法忍的时候，就是一真如，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真如，就是说你念念之间都在真如体上，就是实相，就是说这个那是无念之念，叫无念，有没有念就是阿弥陀佛嘛，觉得就可以了，无事。但是你天天有事啊，因为无名的习气啊，就是烦恼，就是说过去讲修行，修什么行呢？本来就是于是真正的修行就是断除习气而已。就是说不要问自己有多大的智慧，要观察你有多少黑暗，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你不要观察你有多大的智慧，你功德有多少，观察你多么愚痴多么笨蛋，就是观察你多么笨多么愚痴多么执着，然后呢，就是说把你的执着烦恼给它消除就可以了。所以所有的修行，所有在因地上修行，就是我持六道波罗蜜，为什么要持六道波罗蜜？因为你听到的不六道波罗蜜嘛。就是为什么要修持戒呢？因为你不持戒嘛。你为什么不叫你不吃呢？因为你不吃嘛。如果你不吃，广大的心已经在不吃体上了，那还要不吃吗？我本来就不吃，跟我讲什么不吃呢？你说你给一个出家人不杀生， 所以我不要讲，因为我本来就不杀生。你说师父你不要吃肉，我本来就不吃肉，是不是？就是你跟我讲这个没有意义了，因为我吃肉，所以师父不要吃肉啊，你可以跟我讲。所以就是说所有的法里面，因为我要犯它，如果你不犯它，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知道吗？所以呢，所有都是降服我们的习气，我们没有这个习气，这个法就不存在。所以释迦牟尼讲八万世间法是堕八万世间烦恼，如果你没有八万世间烦恼，干嘛说八万世间法呢？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真如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念佛实相，实相就是什么？阿弥陀无量光啦，无量寿无量大悲，搞清楚了，我们搞清楚了无量寿所善于起心了，就是说所以就是这个世界每个众生都在无量寿里面，每个众生就在无量光中，每个众生就在无量大悲之中，是一个大阿弥陀佛。大阿弥陀佛出来，就是阿弥陀佛大了，你就小了；完全是阿弥陀佛，你就没有了。就这样，就是没有我相、人相、众相、寿者相，只剩下一个觉念。这个觉念叫什么念呢？我们可以用简单的名字来讲，叫善念。叫善念，就是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善法，修善法，就是说整个的时间空间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只要善，叫根本之善，究竟之善，圆满之善，彻底所有众生的善根都是来自于此。就是说离开了阿弥陀佛，所有善都不会善，因为无明。如果你真正了解阿弥陀佛，就是善于起心了，就知道就是说时间空间境界都是阿弥陀佛了，是吧？就是就能他说这个善，这个善阿弥陀佛，就是这一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过去没有名字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念法，就是说这是无量光啊，无量寿啊，无量，不讲阿弥陀佛这个名字，讲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他说这个境界，那就这一念觉的时候，就是说这一念善念在哦，所有时间都是无量寿，所有时间无量光，所有时间无量大悲。他说不管你是成，我们讲法的时候可以这样说，那是谁去众生说，如果不讲法的时候，你瞬间坐在那个地方一坐一站，或者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这个站啊坐啊都是我们于世的习气啊，这个习气啊。他说这个你住在过去修行有两种修行方法，一个叫果位修行，一个叫因位修行。果位修行的话，你正是阿弥陀无量光寿就可以了，就是无相，就是无生，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一直安住在这个般若体上，就是我们讲就叫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不等一念，就是我们这六祖大师讲的一句话可以借用，就是说无念无相无住，没有念头就是无量寿，没有相貌叫无量光，这个无住没有住就是无量大悲，就是无念无相无住就是实相，所以叫实相念佛。这个实相的体内里面，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还有相啊，就是这样，就是观想阿弥陀佛。所以观想阿弥陀佛就是观想无量，因为成无量，成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实相念佛，你就是法藏比丘了，是吧？法性里面现种种相，就是说这个如果成观想念佛，就观无量寿经就可以了。观无量寿经的前面观察太阳呢，就是心中升起一个太阳，心中升起一个月亮，心即心出琉璃世界，心中升起，要心中升起来啊！所以心中升起来的世界，其实按照我来观的话是很简单的，就是观太阳的时候的观想的，就是说它先是从边开始观，一直向远的地方观，就是观太阳。但是一般用眼睛看世界，这是错误的。我们是要用心观的，于是观者是为正观，并不是邪观。邪观是眼睛观，正观是心观。心观这个世界就是很好观的，就是说如果你平时站在这个地方，你看整个房子都在我心中，只是房子心中，我心现这个房，房就是心。这个时候我问你，你心里面想一个太阳，观经里面讲想，不是讲观，知道吗？想一个太阳，那个想就是心中之相，心中之相，你就想这个世界一片大海，然后呢这个天地分开，然后中间吹一个太阳，你看我现在想就想出来了，也就是说瞬间就出来一个太阳，哇，非常明亮啊！这样一个地方在我心中出来了，这里面是没有我的，就是正观，有我就叫邪观， 就是我跟他对立的都是邪观，其实根本没有我，因为此相即心，此心即相，知道心相观。如果你观察成这个心相一语的这个心跟相一体的时候啊，这个叫做菩提萨多嘛。菩提呢，就没有我了就心空嘛，法界就萨多嘛，萨多就是尊师的心，就这就是我的心嘛，是吧？菩提萨多的心，善求佛道，就是为什么有这个相呢？因为斗众生嘛，斗我的心嘛，斗我的妄想无明分别嘛，执着嘛，所以这个相是斗无明。而这相又不离心啊，这叫佛。所以佛这个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我观太阳的时候，这个太阳在我心中就出来。所以你平时走在，如果你要是修行的话，在观想念佛，你走在公园里面呢，你先要训练一段时间，把自己呀地和风水分开。因为我以前观过这样的观，就是说把自己的地呢，就是自己的地变成东方，自己的火变成南方，自己的风了变成南方，自己的火变成西方，自己的水变成北方，就是说我的念头在当下东南西北。原来东南西北是我一生所写，就是整个法界就是我的一个身体而已，知道吗？就是说这样会观吗？就是说你平时观，你人有地火风水空组成的，地火风水空，地火风水空，地是代表东方的意思，知道吗？地就是东方，灯方是表坚固的意思，其实就是法身。南方是表风，是动的意思，是动的意思，就南方去动是风。你要说我们六道轮回生死啊，妄想纷纷呐，灯跑西波啊，都是有风的现象啊。就是说这个风就是南方，就呼吸，知道吗？身上的血液循环流动都就是南方，你变成很小一个灯方南方。身上的温度啊，温度叫西方，是吧？西方。那我身上的水分，水叫北方，北方是水，是吧？那说这个东南西北，哎，你发现你坐在那个地方变成东南西北。他说这个，我以前训练自己的时候，我就这样训练过。有一个人跑过来，把我两个手砍掉，一个扔掉，然后把我的两个脚也砍掉。然后把我身体肠子全部拿出来，全部扔掉，然后变了。哎，我坐在那个地方，因为进入定的状态嘛。哎，我发现我身体就没有了。就说以前看到一个我坐在这个地方，出来一个强盗跑过来，衣服把我头砍掉。哎，我发现我自己没头了。哎，发现没有，就是觉性在思维自己身体分散，自己一个扔到东边、南边、西边、北边。因为我发现我身体啊，变成就是整个的虚空就自己空了。就是昆明的一种状态，在昆明上，然后一个日头这里出来，很好出来的，知道吗？那个出来的日头啊，是从心口出来的，知道吗？它不是从眼睛里，从眼睛里出来的，它很累，因为我自己以前观过很累，而从心里出来，它有点清凉的感觉，啊，清凉的感觉。所以这样观，这样观水，然后你观大海，然后观大海的时候很好观的，就是大海，因为我这样的观久了以后，因为我现在。对我来讲，我现在是长时间这样观的。我走到外面去，我看到虚空，立即进到我心里去了。我就，所以我一直就到任何地方，我都很近的，就很近的感受这个虚空，这个大地跟我心是通过一体的。所以常常训练的时候，观察这个水成冰很快，就是这个水成冰，然后太阳折射，然后那个冰会放光，然后冰里面呢，虚空。出现了种种这个气空中如果，然后进到水里面去，水地下呢也有空中如果，是地上地下全是七八尺，全是空中如果，这个冰，如果冰滴那个上冰下面有这个柱子，或者柱子上面有种种七宝啊什么东西在顶在那个地方，这叫观想。此相你要知道一个道理，此相即心，此心即相，心相不二。就是不管你能观得到多少，在经典上讲，就是说只要你悄悄的能一观，佛就会跟你心相应，知道吗？只要你稍微知道，我现在看着你，我一观的时候没有我，我了解是我心，这一瞬间叫正观，就心里面出来的叫正观，这一正观瞬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就跟佛心相应了。你观到你想没有观到佛陀的圆满相，但是呢，你已经观到出度了， 你已经就像你敲钟一样，用手机敲它了，我并不是听说了，知道吗？那这个功德可以断除无量界的生死之罪，人灭多少多少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摊子就出了，知道吗？这样的观察，所以这样的观察就像关键的叫观想，观想就是说我就是想，不是观，观字是没有的，观经里面这是名字上面一个观经，在整个观经里面讲观都讲想，知道吗？就是说，所以讲想，想是什么呢？相，上面一个相字，底下一个心字，叫心之相，相由心显，知道吗？了解一切相成心显，就是般若，而般若就是解脱，就是心忍身忍无生法忍。般若就是说，了解心叫心空，了解相叫法空，心相不二，心相不二叫无生法忍。然后这无生法忍，为什么一观阿弥陀佛就得无生法忍呢？几不退转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因为这个佛心是相应的，是要观想，观想了以后呢，到最后面呢，到第十三观，啊，就讲观这个啊十二观、十一观、十二观，十一观的话啊，十观、十一观是观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就是观察阿弥陀佛的这个一正庄严，就是，然后观了观阿弥陀佛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观相了，知道吗？叫观相念佛。就是整个的世界的色身相位触法都是佛陀的眉间放的这个色身相位，就是眼睛放光变色，耳朵放光变音，鼻子放光变香，嘴巴放光变味，身体放光变春夏秋冬，意念放光变成这个司法界的准等法。就是色身相位触法都是阿弥陀佛一正相。那么说我们不能过观相，可以过小相。过什么小相呢？管佛陀的眼睛呐、耳朵就是三十二相，知道吗？他的三十二相就是法界相，法界相就是三十二相，观到了三十二相等于观到了法界相。你到了这个观的时候，你觉得三十二相还观不出来，阿弥陀佛六十万里高的这个三十二相你还观不出来，那怎么办？释迦牟尼有第十三观里面讲，他说你观不到三十二相，你有你家里有殿堂，有这个佛台吗？然后跪一个阿弥陀佛天天看着就可以了。第十三观就是叫扎观，就是说你观不了观想，佛陀有神力方便过，就是说我造一个像放在你家里面，然后你天天看着就可以了，你就看着这个佛像叫顿顶大佛，这样看着这个佛像就等于见了阿弥陀佛，知道吗？你不能观吗？这地方你不能观，不能观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文毫、六十万金身，你就是观在家里的那个像就可以了，叫观相念佛。所以每个人家里都要跪一尊阿弥陀佛，明示你盯着眼睛看着，哦，三十二相，看到这三十二相，看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小相叫赞六金身。赞六金身并不是我在返家里要找一个一赞六尺高的心，就是说佛陀大丈夫相叫赞六金身，不管是多高的相都是赞六金身，知道吗？就是说我是男人，不管过是站远也是男人的，是不是？就是小孩子各种高，你说他是不是男人？你不能指定说男人一定要一米八高，不能这样说啊，这样说的话那小孩子怎么办？那不是男人吗？就是说阿弥陀佛不管做多高的像都是站六金身，懂吗？千万不要以为在家里是做个站六金身，我做个好大的阿弥陀佛，那搞成世界那国家会把你抓起来抓他。所以呢，我们造一个小小的像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三十二相，就是叫做站六金身。我说以后人家问你啊，战六金身，你家里贵阳贵阳了，我家里有个战六金身的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就战六真惊喜。其实你看到这个阿弥陀佛，就等于看到阿弥陀佛六十万里的大金像，已经看到了。所以你要知道的不能，我看到六十万里的那个像了，就等于看到八万四千像啊，无量像就是虚空，虚空等数在这一念之中，这叫观相念佛，知道吗？所以这样的就很方便，一个是观这个实相，然后观阿弥陀佛这个三世菩萨能观的，就能闭眼睛可以观察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大。因为我以前在我以前念佛的时候就看过那个像，整个虚空就是一个阿弥陀佛三世像，我是见过的。因为修行很精进，就是或者你观想也可以观想的出来，因为你常常观察莲花的时候，它就有预兆出现。就比例来讲，观这个莲花一半有八万四千游行， 这个二次游行、六次游行、百万亿游行，就是个莲花瓣举那么大，能遮日头，能遮月亮，把日头月亮，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一半莲花，就是一半莲花的叶子啊，这个在这个上面。所以你这样的观察的话，可以观到这个，你常常观一半一半的观的话，慢慢的这个站。就将来观阿弥陀佛那个身体很高很高的这个阿弥陀佛像一观就出来了，但是不会观的人依然很正的人呢就很麻烦，那就闭眼睛什么都观不出来，就是他这个心相观不出来，就是说他观那这边一旦重不重观相就可以知道了，就是说病人观一个阿弥陀佛像老是闭就是依然很重，或者说明明观一个金色的就变成黑色的呢，就是一旦很重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相貌出来，就说你关不住都是业障很重嘛，是不是？如果业障不重为什么会变呢？啊，你心很乱嘛，心乱于马，就说你看到外面都是马点，一关阿弥陀佛全是马点，那阿弥陀佛隐隐约约的在好远好远的地方，就是关不到身边又不清醒，都是你的，就说有没有业障一关就知道了，因为关得很清晰的在你面前，就像心中的月亮一样现在那个地方，我告诉你，你一定业障很轻，不管你是恶人是善的，如果你能一瞬间能观到，那你业障很轻。所以你考虑一下，就是说你观一观，看看你呢业障有多重，业障可以观察一下自己业障有多重，就是你一观就知道了，你可以骗别人，骗不了自己，你一观就知道，你观了半天观不出来，你就知道哇，业障太重了啊，阿弥陀佛。